Hi, 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大家好。
子宁啊，我的手机快没电了，能不能借一下你的 charger？
Charger 啊，这个现在是这个必备品是吧？
是的，
我这儿有，我这儿有，可以借给你我的 charger。
谢谢，因为我的手机呢 ，the battery is running low 啊，因为我手机的电池呢快没有电了。用到的词呢是什么 ？running low。那么今天学到了一个额外的词组。那但是今天要重点讲的词呢，是我们刚才问到了这个问题呢，是这个 charger。那么讲到这个 charger 呢，那我们其实呢要讲它的动词形式，这个 charge，c h a r g e。那么接下来就到今天的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那么谈到这个动词 charge 的话呢，首先我们看看它的及物动词，那么后面是可以跟宾语的。那么首先我们看看它常用的意思有哪些呢？
有一个呢，我用英文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叫做 To impose a duty, responsibility or obligation onsomething or somebody。
刚才这个单词呢听起来特别的高大上，一个 responsibility，还有一个呢是 obligation。那么翻译成一句话呢，就是说呢一个责任，或者说一个人应该做的什么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来举一个例句吧，好吗？
好的。
We charged him with the task of watching the young swimmers。
那么这个场景呢应该是在一个游泳队或游泳馆里面，一个人呢被 charged him with the task， 提到了说把某人赋予某项责任。那么他的责任是干嘛呀？ Watching the young swimmer， 那些年轻的或那些特别小的那些小的运动员。所以这个人呢他赋予了什么什么责任， charg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表示说给某人以什么 responsibility。那么这是这个 charge 最核心也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
没错。那其实接下来 charge 还有一个我们平常比较常用的一个例子，我给大家先举个例句吧，大家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哈。 charges $10 for a haircut。
那么这里面呢提到了一个钱 $10， 收了$10的费用，干嘛呢？ for a haircut。 那么在第二个场景里面，这个 charge 跟第一个场景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呢是表示说给某人以责任一个工作，但是呢在第二个场景里面表示说收了某人多钱，然后呢是因为什么什么服务。那么 charge 加钱数，然后呢 for 是由于某项一个什么什么服务， charge 后面跟多钱，然后加介词 for 某项服务。比如说呢还可以说成 charge $5 for a bus ticket。
没错，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需要花$5哈，然后去坐这样一个公交车。哎呀，那这个费用也不便宜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 charge。 我们刚一开始提到的这个意思表示说给某个东西给它充东西是吧，充上一定的比如说电呐，或者说其他的那些填充物，那么可以用这个单词 charge。
对，实际上其实我们就是给它充满了的意思，选一个它的近义词其实就是 fill， F-I-L-L 那个词。比如说 charge a furnace with coal。
就是说给这个锅炉或者是我们说供暖的这个 furnace， 那么里面呢填满了什么 coal， 我们知道什么煤。
没错，或者呢我们可以说 the atmosphere was charged with tension。
那么第二个这个 charge 呢也是充满，但是这个充满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场景了，表示说这个环境呢非常的紧张。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是它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感觉 tension， 紧张的
这
种感觉，这
个氛围啊，这种气氛非常的什么 full of tension。 那么用到了这个 charge 是什么？ charge with tension。
好，那么除了以上的意思以外， charge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用英文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判断一下它具体的意思啊。说 to make a claim of wrongdoing against， 或者accuse or blame。
这里面提掉几个有些吓人的词，一个是 wrongdoing 做错了事情，第二个呢 accuse 更加吓人了，表示说能够什么指控某人。
对，
同时呢 or blame。 那么除了刚才给我们这个解释之外呢，能不能给我们另外一个 sentence example， 看看我们如何使用 charge 在这种 accuse 和 blame 场景当中。
所以下面这句话也比较吓人，大家听一下。The prosecutors charged him with car theft。所以说就这个告发者控诉什么呢？控诉这个人 him 这个人什么样一项罪名呢？就
偷
车。
car theft。 所以用到了一个词呢 charge him with something。 那么看看这个结构呢，它跟我们第一个句的结构 charge somebody with a responsibility 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呢某一个人应该做某件事情，是一个责任的概念。
嗯，
但是在这个场景里面呢，它是指这个什么 prosecutor， 那么控方指控他呢什么偷车。
哎，
所以 charg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呢，大家一定要看好他的 situation， 然后判定呢他是责任还是说呢在法庭上的这种指控。
我们再举个例子吧，实际上不一定非得是这种法庭上的告发哈。
嗯，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看一些国外的一些报纸，他经常啊，国内其实也会有，就有一些评论员文章，
嗯，
对吧？然后我们会去charge 别人这样的一个，嗯，他可能会觉得他的一个缺点啊，或者不好的一个地方。
是吗？
比如说 critics charged the writer with a lack of originality。
那么说这个书评人呢对他的作品呢提出了一定的质疑，因为呢认为他的作品呢缺乏了什么原创性。
嗯，
用到了 a charged writer with， 但这里面不是法庭的那种什么指控了，而是说呢，
嗯，
认为他哪些方面存在的一定的问题。那么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A lack of originality， 表示说在原创性方面呢，
嗯，
有一定的匮乏。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同学们平时可能也会写一些读后感呀，或者书评哈。我知道现在学校有很多的中学都有这个读书的要求，
嗯，
所以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想一想，把这样的一句话用在里面哈？
是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对一个作品进行评价的一个comment， 一个评论，
嗯，
对吧？
没错。
除了刚才讲到了这个作为及物动词的使用之外呢，
嗯，
它还可以做一个不及物动词。那么在不及物动词的场景下，它的意思有哪些呢？
嗯，作为不及物动词来讲的话，它的意思叫做 rush forward 或者 run。
嗯
嗯，
表示说呢非常快的，或者以非常快的速度呢向前冲，是吧？
对的，对，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the children charging around the house。
嗯，
然后其实它除了这个跑来跑去以外，还会有就是 rush forward in an attack，针对一个入侵者，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往前冲的这样的一个状
态。是的，那么大家想一想，一些凶猛的动物，像比如说狗啊，
嗯，
狮子啊，老虎，嗯，那么说他如果看到猎物的时候呢，他的一个非常快的冲向来的那个动作呢，可以用这个单词 charging towards 他的，比如说一些这个，比如说 sheep， 一些小的一些我们叫一些 prey 等等，就是我们叫他的猎物。
嗯，没错，或者我们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 the dog charged at the intruder。
嗯，那么我想到这个场景，比如说在西班牙那个斗牛的时候，斗牛士呢会拿那红布呢去，
嗯，
逗这个牛，那么这个牛又会向它什么冲来，那么这个冲这个词呢，
嗯，
可以用这个词呢什么 charging towards the fighter。
嗯，没错，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就会比用 rush 这个词好像显得会
更加的精准一些。
哎，没错没错，而且真的是很身临其境的感觉哈。那么作为不及物动词来讲，它最后一个意思就是刚才我们经常说的 charger 给手机充电的这么一个意思哈。
嗯，
所以其实就是the battery is still charging，
嗯，
就是这个电池还正在充电
呢，正在充电。
哎，对，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充电的一个意思了。
嗯，讲完了它的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之外呢，它最后的一个词性呢是名词。那么作为名词呢，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个词组呢是 free of charge， 或者说 charge free。 那如果一个商品如果标上的是什么 charge free， 那么等于说它是一个什么免费的。
嗯，没错。所以在这个里面它本身就是指一个 expense 或者 cost 意思。我们去修车吧，好吧，
嗯，
然后呢我们现在轮胎坏了，或者说磨的该换新的了，那我们就会问说，哎呀，这个我想换个新轮胎，这个请问多少钱呀？我们就可以问说 what is the charge for a new tire。
嗯，那么这个 charge 可以等同于我们说的 price， the cost，
嗯，
它的这个花销，它的收费是多少。
嗯，对，那么 charge 实际上作为名词来讲，还有一个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费用好像不是很相关哈，
嗯，
这个意思转变比较大，叫做 care 或者 custody。
嗯
嗯，就是监护权的意思。
那么我们想到的一个词组呢是 in charge。
对对对，
其实谁 is in charge 表示说一个人负责某件事情，
嗯，
那么说有的时候呢后面不加具体的某一个 responsibility， 比如说 he's the man in charge， 表示说在这儿呢他是老大。
对，所以我们不管是监护人哈，然后还是监护这样一个公司啊，
嗯，
一件事情，所以它都是有这种 take care 的这种感觉。
好，那么这就是呢这个词 charge 它常用的几个意思，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对这个单词有一个相对彻底的系统的了解。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子宁啊，我们知道在国外聊天的时候呢，有很多 popular topic， 一些特别受大家欢迎的话题，
嗯，
比如像体育啊、汽车呀，啊，
天气
啊等等。是的，
嗯，
那么另外一个受欢迎的话题呢，就是说谈到了这个 food，
美食，
对、
yes.
美食，
嗯，
那么大家见面之后呢，会因为食品哈、啊、或这个美食呢，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些话题，同时呢，也因为吃呢，互相呢能够调侃一下。
嗯，没错，这个吃吧是这个我们人类亘古不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模拟一个场景，看看在国外两个人见面之后呢，在谈论这个吃的同时呢，还互相呢能够什么调侃对方。
嗯。
见面的时候呢，首先特别熟的朋友会说呢 ，anything exciting？
嗯，就是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事吗？
哎，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啊？那么、anything exciting 非常口语的这么一个表达方式。
嗯，但一般情况下其实就还可以吧，一般般，对吧？
一般般，没有什么令大家特别的什么欢欣鼓舞的消息，是吧？
嗯，我们就可以说 I'm nothing much, same old, same old。嗯，
那么他用到一个词呢 ，nothing much。Nothing much, same old, same old， 表示说呢，没有什么太多的什么好消息，
还是老样子，
老样子。那么提到 same old, same old， 这跟我们汉语的这个语序呢差不多，一样的老，一样的老。嗯、
没错。那既然你问我了，那我也问问你，对吧？后面我们就说 How about you？
那么我的回答呢是非常的这个中规中矩的一句话是、Everything is fine。
嗯
，Everything is fine。那么说一切事情呢还算不错。
嗯，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就是在饭桌上是不
是、
啊
嗯、
然后呢，那我对面的这位 gentleman 就开始大快朵颐了、
嗯、
就开始谈论一下了，
谈论到我们今天的核心话题 food。
嗯，那么我就是开始对跟 food 相关的造成的人的身材可能表示的有点担心，
是的，
所以我就说了一串话。
嗯，
嗯，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仔细听好。 You do love food. You always talk about it when you're not eating itYou're going to get fat, maybe even obese, if you're not careful.
嗯，那么子宁呢问我一个话题呢，说什么呢 ？You do love food， 用一个强调句，你的的确确呢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的那么一个人，用到了一个强调句，什么 ？You do love， 一般情况下 you love something 没有问题，你喜欢什么东西，但是强调一个 do。表示说你喜欢的程度呢是比一般的人呢要高出一大块。 You do love something、
嗯、就是你还真的挺喜欢的，
是的，
真的挺热爱的。
嗯， 嗯，同时呢说 You always talk about it when you're not eating 啊，在不吃的时候呢、
嗯、
经常不停地谈论美食。
嗯，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如果说你这么吃下去的话呢，有可能 you are going to get fat。
嗯，
同时 maybe even obese。 看看这两个单词 fat 和这个 obese都表示肥胖，
对，但是好像从我们这句话上来感觉 obese 还是比 fat 还更胖一点的感觉，程度上是吗？
是的啊，它的程度上是。另外呢，它们之间呢还有一定的区别。
嗯，
比如说 fat 这个词呢，大家一定要小心了。我们中国人见面了说，哎，好久不见，您胖了。有的时候呢，也可能是一个褒奖，因为原来这个人可能特别的瘦，现在呢这个气色不错。
嗯
，you're fat。
嗯，
但是在国外呢，如果说一个人 fat， 对方会可能会跟您急了。
哎，对、这个好像就是有点不是很礼貌的意思。
对，已经是什么呢、
嗯、
？offensive language。
嗯，对。
但是呢 ，obese 这个词呢，它可以是过度的肥胖，
嗯、
另外呢，也可以是一个 medical term， 是一个医疗的，
是是
对医疗的术语，指医生呢对一个人，那么说，比如说坐在我面前的一个人的确很胖，他如果说医生用 you fat， 那么这个病人呢可以呢，因为这个词去什么呢？控告这个医生，因为他有歧视性的语言，因为 fat。但是呢 ，obese no problem， 因为这是一个 a medical term， 因为你的确呢、
嗯、
你的体重呢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的体重，所以用一个 obese， 它的拼写是 o b e s e。
嗯，
所以这两单词呢，它有刚才子宁说的一个呢比另外一个更加的严重，另外呢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呢可能有不同的含义的。obese 呢可以指那种医疗的医生的用语，但是 fat 的话呢，特别熟的朋友没有问题，但是说不是很熟的朋友用 fat 这个词呢一定要小心了、嗯、非常小心、
哦、哎，那 Peter 我有一个建议，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同学们说可以见到一个人啊、
嗯、
但也比较熟嘛，我们就开玩笑不说你 fat 了，我说、嗯、Peter you are a little bit obese。
这个语境呢有些怪怪的，因为呢它肯定有很多的铺垫在前面、
嗯、
然后呢那么这 obese 这个词呢才能够确定它是说你真正的胖，还是说你是在嘲讽我？
嗯
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语言，特别在生活口语当中，它的语境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说了这么一长串过于关心的话，
该我进行反攻了，是吧？
嗯、没错、
啊。那么 ，at least I eat like a gentleman。
嗯
，You have no manners when you eat. You eat like animals, or worse, very rude.
这个反击的真的是非常的切中要害，
是
不是
啊？
说 Peter 刚才说 At least I eat like a gentleman， 我们都知道 gentleman 平时经常会使用 ladies and gentlemen，
是的，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男生很注重自己要成为一个绅士，
特别在吃饭的时候能够体现出一个人是否有教养。
嗯，对，所以就是我虽然热爱吃的多，但是我吃的很高雅，
是
这意思吗？
在吃饭的时候 you have no manners，
这个 manners 在这个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些礼仪或者礼节，
是
吧？是
的啊，我呢说认为子宁在吃饭的时候呢，他的这个 manner 我不是特别的欣赏。
嗯，看来这咱俩真的挺熟的，是吧？
是，
要不然说不出这样的话来。那继续，刚才还说了一个特别形象哈，说 you eat like animals。
嗯，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来就朋友之间说你的吃相特别的难看，
嗯，
you eat like animal，
嗯，
吃起来像一个什么动物一样。
嗯，哎，那我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了，所以我可以说 Oh, you're right about that. I wish someone would teach me dinner etiquette.
嗯，那么子宁也非常的谦虚， You're right about it. 那么说他，您说的的确呢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的确我的 table manner 是特别的惨。同时呢提到了 I wish you could teach me some dinner etiquette， 那么提到了说一个餐桌上的一个什么呢礼节，一个礼仪。
哎，这个词其实特别地道哈，我先给大家拼写一下这个词吧，可能光听的话不知道怎么拼。嗯 ,etiquette, etiquette。
嗯， etiquette， 它是一个相对拼写来有一定挑战的词，很多外国人写这个词的时候呢都觉得非常的抓狂，所以大家听这个词的时候呢一定要想想 ,eti 是 eti， 然后呢 ,kit 是 quetTTE， 那么是 QUE， 不是那个 K， 所以大家在拼写上一定要小心了。
没错。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在吃饭的时候呢，两个朋友呢在吃饭的时候呢，分别的特色，一个是这个特别愿意吃，另外呢他的吃相呢特别的惨。同时我们提到了一个餐桌上的一个礼仪，那么在明天将聊一聊哪些礼仪呢？我们应该给予关注。
嗯，所以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进行学习。
好的。
嗯，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今天的语法天地呢我们将继续聊这个定语从句。
哎，
定语从句呢我们知道呢它有两个分支，一个呢限定性的定语从句，另外是一个非限定的定语从句。能不能给我们区分一下限定性的定语从句和非限定的定语从句，它们之间有什么一个大概的区别呢？
嗯，其实我们一眼看上去哈，很多比如说我们在书中教练老师可能都会讲说，嗯，限定性的就是那个没有逗号的，对，然后非限定性的就是里边有逗号的，比如是在那些什么 who 啊什么的前面有逗号的。那实际上按意思来讲呢，我给大家稍微的澄清一下哈，
嗯，
一般限定性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表明说话人所指的是何人和或者何物。比如说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说 The woman who lives next door is a doctor. OK，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表明是哪一个女人。
嗯，
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就不知道说他说的 the woman 一出来主语我们并不知道他说的 the woman 是谁。
嗯，
所以在这个里面没有逗号啊，同学们没有逗号就直接说 who lives next door， 这个其实上是他的一个从句的插入成分，然后后面 is a doctor 这句话里面一个逗号都没有出现。而且这个语序大家可能从翻译上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是说中文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啊，住在隔壁的那个女的是一个医生，对吧？
是的。
然后但是从英文来讲的话，我们就会说 The woman who lives next door is a doctor。
嗯，
所以他会把他的这个定他的这个定语的从句搁在这个主语的后面。
后面，是的。
嗯，还有比如哈，我们可以再造一句话说，嗯，比如说 Grace 这个人哈，
嗯，
他是嗯给一家做
家具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去工作的。那么一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他那如果我们用英文的语序来讲的话，就是 Grace 给这么一家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是做什么呢？这家公司是做家具的。当然了，我们不排除这个意思可以用两句话来做哈，
是的，
来写出来。然后，但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句子写得更复杂，然后再说白了吧，如果我们在考试当中可以想要达到更好的分数，尤其是在写作考试当中，
嗯，
老师经常会跟我们说，那我们写个从句吧，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把这个从句写出来呢？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想一下啊，我把正确的答案告诉大家，叫做 Grace works for a company that makes furniture.
A company that makes furniture， 它是一个句子，它的作用呢修饰前面的 company 公司的业务范围呢是生产家具的。像刚才子宁老师提到了这句话呢，完全可以给它 拆开了，形成了两个单独的句子存在，没有问题。比如说 Grace works for a company，
嗯
，and the a company 或者 the company makes furniture，
没错。
那么这是一个两个什么单独或者说并列的句子，但是有的时候呢，这种单独并列的句子看起来有些散，
嗯，
同时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能体现出自己的语法的强大的功力，
没错，
那么可以把两个句子重新给它打造一下，变成一个定语从句，能够体现出你的语法的深度和广度。
哎，谢谢 Peter 的解释，非常非常好。那么现在我们就移步到非限定性，就是带逗号的。
带逗号的啊、
嗯，对，它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它的定语从句是不起这个限定性作用的。顾名思义，对吧？非限定，非限定，不起限定作用。到底什么叫不起限定作用呢？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已经知道说话人所指的是哪个人或者什么样的物品了。
是的，它的言外之意呢，就等同于说，如果说把这个非限定的定语从句给它拿掉，不影响整个句子的这个完整性。
对，实际上就是更多的是对于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个人或者物做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
是的，
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My brother Ben, who lives in Hong Kong, is an architect。这个里面是有两个逗号的哈，我再读一遍，再把逗号读出来。My brother Ben, comma, who lives in Hong Kong, comma, is an architect。
所以呢，整个句子可以分成三块，第一块呢 ，My brother Ben，
嗯，
然后呢一个 comma 一个逗号。然后后面跟着就是说，刚才子宁老师提到了什么非限定的定语从句，
嗯，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punctuation， 一个标点符号，什么逗号，
嗯，
逗号后面跟着 who lives in Hong Kong， 居住在香港，然后呢又一个逗号 is an architect，
嗯，
是一个建筑师。如果我们说把这个 who lives in Hong Kong， 居住在香港这么一个句子给它拿掉的话呢，这个句子没有问题。比如说我的兄弟，我的弟弟 Ben， 他呢是一个什么architect， 那么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同时呢，如果给它拿掉的话呢，不会影响整个句的语法呀，包括它的这个上下文的这个通顺的感觉。
对，而且这个意思上也没有缺失，因为我们知道他说话人指的就是他的 brother Ben 这个人，
是的，
对吧？嗯，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Anna told me about her new job, which she is enjoying a lot。 在这个里面 new job 和 which 中间是有一个 comma， 有一个逗号的。嗯，我再读一遍哈，大家听一下。Anna told me about her new job, comma, which she's enjoying a lot。嗯，但是再给大家最后提一点，这个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有那个 that 那个词哈，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Anna 那个例子，但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用 who 啊和 which， 实际上在两种在限定性和非限定性这样的两种这个句型里面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是这样，在限定性的从句中可以用 that 来代替 who 或者 which， 但是在非限定就是有逗号的那种哈，这个里面是不可以用 that 来代替 who 或者 which 的。
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切记切记切记哈。
嗯，
说三遍啊。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呢，会大家会认为呢啊，定语从句的时候呢，可以用 that 来指代前面说到的这个人或者人物，但是呢，在非限定的情况下呢，这个 that 是不可以用的，因为呢，它呢只能用这个 which 或者是 who 来指代前面的东西或者是人，所以这个 that。大家可以从在一个非限定的定语从句当中给它完完全全给它划掉。
嗯，没错。
好，这就是今天的趣味青春英语，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